OK，好的，感谢神。现在是7:09。今天呢，我们开始从这个主日的敬拜开始啊，我们在线下啊，无论是在西岛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都鼓励你们啊，把整个敬拜既有赞美，又有神的道啊，也有圣灵啊，在这个三个方面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要进到出埃及记的11章，还要进到伟大的出埃及记的12章逾越节。今天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我不知道。其实11章就是单独啊，出埃及记11章就可以单独是一个主日的信息。但是呢，我是盼望你们能够把11章与出埃及记的12章把它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呢，我盼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呢，能够分享到12章的20节啊，因为了要节省一下时间啊，我就不请古伯弟兄读经文啊，请弟兄姊妹翻到出埃及记的11章啊，我来读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会边读边分享啊。出埃及记的11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母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并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头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你这一切臣仆都要来匍匐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好，这是11章。11章呢，是神在这里向摩西说，他还有最后一灾要施行，就是第10灾，灭长子之灾。所以第11章的主题就叫灭长子之灾，12章的主题就叫献羔羊之恩啊。那么在十一章当中，我们重点要看的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内容啊。当然前面讲到。在第1节到第3节讲到，神说这是最后一灾，等到这之后，法老一定会允许你去，允许你们去。然后你们去的时候呢，要将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个后面我会再来讲啊。这个后面等到提到的时候，等他们真实出埃及的时候，我会再来讲这件事情的重要的含义。然后我们今天先要来看第10灾，最后一灾。耶和华说，约到半夜，他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主语是谁？主语是神，主语不是摩西。要击打埃及全地的是谁？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要去巡行哪里？他要去巡行埃及遍地，埃及全地。谁要被击杀？法老的儿子要被击杀吗？埃及那些为富不仁的人要被击杀吗？不是，是所有在埃及的长子，无论你是法老，无论你是母子后面的婢女，你的长子都要被击杀，头生的牲畜也要被击杀。头生的牲畜代表什么啊？头生的牲畜它不是人，牲畜是没有道德属性的。那么，所以头生的牲畜是指什么啊？就是牲畜是人手中的财产。其实神是在这里宣告，不仅你人是必死的，你所得的一切也是什么污秽的。好，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第10灾我们要看到3件事情。在这个灭长子之灾是个非常特别的，前面讲到， 这个十灾分九加一，为什么要分九加一？就是最后一灾是极其特别的。最后一灾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神在12章的12节亲自解释了啊，12章12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第一层含义就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但是为什么这一灾非常特别呢？因为这一灾具有从创世以来，从人犯罪以后，上帝要施行他的公义的审判三个最重要的原则。我再讲一遍，从创造世界以后，在人犯罪、世界败坏之后，耶和华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断不有罪的为无罪。当他去审判全地，他的三个原则都是在这个地方彰显的。所以第十灾击打埃及的第十灾，实际上就如同前面衔接大洪水，后面衔接末世的最后的审判，都是上帝愤怒的彰显。它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这个审判是全地的审判，不分谁的啊。整个埃及就代表世界，埃及的遍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分人，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高高在上的，无论你是杀人犯，还是你是普通的百姓，无论你是富人，你是穷人，无论你是谁，你平时在这个世上仗着你的权力，仗着你的财富，仗着你的道德，以自己为义，无论你是谁，在上帝的这次审判当中都必死。所以这是叫全地的审判，如同洪水要将地上一切的活物都要击杀一样的。第二，在这个第五节，他说啊，第五节是个非常核心的经文。他说，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母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啊。这个三个字圈出来，这个三个字，你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想到神对亚当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就必定什么？必定死。所以这是什么的审判？是死亡的审判。上帝的，在神的愤怒之下，这是全地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脱。第二，这个审判是必死的。人世间的审判，它是分各种等级的，最好像是有大小的。但是在上帝对人的审判当中，对罪人的审判当中，只有一条，就是死亡。就如同洪水过来淹没一样，是不分的。无差别的死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三个特征，在这个第六节有一个非常重、非常啊那个让我们深可以去默想的一个词，叫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这个词就是出埃及记2章24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全地他们的哀嚎。他们向神的哀嚎，跟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他们为什么要哀嚎？因为法老奴役他们，因为法老将他们的儿子扔在什么？扔在尼罗河里。现在埃及人为什么要哀嚎？因为上帝击杀他们所有的长子。你杀死上帝百姓的儿子，如今神来击杀你的长子。原来以色列百姓在你的权柄下哀嚎，在你的屠刀下哀嚎。现在整个埃及全地要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哀嚎，但是法老可以将希伯来人的男婴扔在尼罗河里，法老凭的是力量。现在耶和华可以将埃及全地的长子都击杀，凭的是公义。我再讲一遍，法老他凭着审判你，你不得不听，他凭的是什么？力量。谁的拳头硬，你就要听谁的。上帝之所以可以击杀埃及一切的长子，上帝凭的是公义。所以这个灭长子之灾有三大特点：第一，这是全地的审判，这是死亡的审判，必死的审判；第三，这是公义的审判。这样的一个审判，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这样的审判就是要临到全地的，前有洪水，后有耶稣基督复临之后的审判活人死。 好，这是出埃及记第11章。你要在这个背景下，现在耶和华吩咐摩西，把他差遣到法老面前，跟他说：“我就有这最后一灾。”而且这最后一灾，摩西现在所说的话，你看，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摩西一个字不差的来重申耶和华所要施行的灾殃，预警你，预告你，我就要巡行遍地，把你的长子，把埃及所有的长子投生的牲畜都要击杀，无论你把你的长子藏到哪里去。啊，你把它藏到保险柜里有用吗？没有用。你请最好的保镖去看着它有用吗？没有用，都要必死。然后整个埃及必有大哀嚎。但是第7节说，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色列人要在这一场击杀当中被分别出来。这就如同前面的灾殃，苍蝇不会飞到歌山地。当大黑暗临到整个埃及全地的时候，唯有以色列家有灯光。但是关键点来了，前面所有的灾殃都是神单单就把歌山地分别出来了。歌山地那里就分别出来，那里就是没有苍蝇，那里就是没有蝗虫，那里就是冰雹打不到，那里就是有亮光。黑暗无法笼罩，但是在这里第7节说，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但是在这最后一灾当中，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人当中分别出来，凭的是什么呢？凭的是羔羊的血。那个我在后面12章还会讲到。你们看到这里的差别了吗？前面都是神说，我今天就不让那里有苍蝇。以色列人也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埃及全地都有蝇灾，我这里就是没有，全地都被冰雹击打，我这里就被分别出来，全地都黑暗，我这里就有亮光。以色列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在这最后一灾当中，在这个最后的击杀当中，在上帝这样一个无差别的愤怒当中，不是因着以色列人自己的义，也不是上帝无缘无故就把你拎出来了，而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这就是12章的核心，逾越节的核心。所以你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看12章的逾越节。12章的逾越节呢？在12章当中呢，我要大概至少是分两次到3次把它讲完。今天要讲第一次，第一次是12章的1到20节。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不读，但是我一边讲一边读。12章的1到20节，我一共要讲10点。在12章呢，大概呢可以把它分成3段啊，大概我需要给你们一个大概的脉络。第一段，12章的第一段就是1到20节。1到20节呢，就是耶和华的吩咐，里面全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该怎么守逾越节，怎么守除酵节，他的吩咐都是耶和华所说的话。1到20节，21节到28节呢，是摩西将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对长老和以色列人说。所以21节到28节呢，可以把它当成是摩西的讲道。摩西的讲道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他就去说。然后29节到42节呢，是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所行的事，耶和华的击杀的长子之灾，和耶和华保守恩待他的百姓。43节到51节呢，又是讲逾越节的条例，重申逾越节的条例。啊，这是12章的一个框架，它也是明显的交叉结构。第一段是神来吩咐逾越节的条例，跟12章的最后43节到最后逾越节的条例，中间是摩西的讲道和上帝所行动的，和上帝的他的作为，分4段，12章分4段，听得看得非常清楚啊。好，我们今天来讲12章的第一段，在这个第10灾的这样一个击杀长子之灾的一个背景下，12章我们来看到上帝的旨意是如何行。12章出埃及记的12章， 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上帝的旨意开始聚光灯，上帝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一人，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然后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神的旨意、拯救的旨意要聚焦在什么上面？我再讲一遍，《创世纪》十二章，上帝的恩典的旨意聚光点聚焦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出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为什么出埃及记？我们从创世记十二章就开始讲创世记伟大的十二章。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我要出埃及记更伟大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因为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焦点不是在以色列人身上，而是在羔羊的身上。聚焦在羔羊的身上。好，你们来，我们来一起来看十二章上帝的话语。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个要点。上帝在吩咐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他加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这绝对不是突然的。你们翻过来十二章的第六节。什么时候杀羔羊？本月十四日，十四日的什么时候？中午吗？早上吗？不是，黄昏。好，把这两个时间圈出来，这两个时间不是突然的。逾越节要在什么时候举行？正月。正月是什么？圣经特别说一年之首。而且这个月原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不是正月？不是，啊，你们一定要明白，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他们已经用埃及人的日历了。这那个时候在埃及不是第一个月。现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重新用一个历法，而重新的这个历法就是这个月是第一个月，清楚吗？你们要重新用一个历法，你们不再用你们以前的那个历法了，而你们现在要以这本月为正月。本来本月不是正月，但现在要做第一个月，要做一年之首。我今天问你们，一年有12个月，一天有24个小时，有第一个月，第一个叫做一年之首，这个意味着什么？然后你知道在后面杀羔羊的时候是用什么，在什么时间呢？黄昏。黄昏在犹太人看来是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也是刚开始。犹太人是从傍晚到傍晚算一天的。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这个代表上帝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宣布件什么事情？从现在开始，从逾越节开始，从你杀羔羊开始。从你吃羔羊的肉开始，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刚才为什么说拿出埃及记十二章跟亚这靠创世纪十二章去对应？当创世纪十二章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去呼召他的时候，这在亚伯拉罕就是个全新的开始。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全家当中，神告诉给他听，你要在这个月。这个月的14号，刚开始的时候，黄昏吃羔羊的肉，杀羔羊这件事情就变成以色列人全新的开始。什么样的？什么叫全新的开始？你们从这一天开始，听清楚啊，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你从这一天开始，从这个时刻开始，你正式的与埃及人被分别出来了。你正式的从埃及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了。因为刚才前面讲了。以神怎样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人当中分别出来？凭的是什么？羔羊的血。从这一个月，正月一年之首，第十四日黄昏，当羔羊的血涂抹在这里，开始你被分别出来了。好，现在我问你们，我们是新约的百姓， 我们也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从什么时候被分别出来？我们从什么时候被分别出来？也是一年之首吗？啊？我们从什么时候被分别出来？很好，我们从圣灵重生的那一刻被分别出来。圣灵重生，尼哥底母说：“怎么重生？我从妈妈肚子里再去生一次吗？”上帝说：“不是，你要从天上再生一次，不是回到妈妈肚子里面出来，而是在圣灵里面重生出来。在那一刻，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好，这两件事情现在明白旧约和新约的联系了吗？旧约告诉给我们听，当羔羊的血被涂抹，逾越节为什么如此的重要？为什么为以后讲到犹太人三大节期，为什么逾越节如此？逾越节的重点就在意义就在这里，因为逾越节代表着以色列人这个群体正式的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原来亚伯拉罕被呼召，好像亚伯拉罕听到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别人没有听到，上帝单单呼召亚伯拉罕，好像亚伯拉罕被区别、区隔开来了，明白吗？但是现在被区隔开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着羔羊的宝血。等到将来新约的百姓被区隔开来，因着什么？圣灵的重生。看到这个一个个的那个区别了吗？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现在你再去跟另外一个人讲，我是基督徒啊。我为什么是基督徒呢？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昨天晚上我听到上帝对我说话。好，这个你仍然退回到亚伯拉罕的层次。如果亚伯拉罕向他周围的人去做见证说，说如今上帝临到我了，为什么上帝临到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上帝对我说话了。所以我跟你们不一样了。以色列人如果他跟埃及人去做见证，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因为我第八天受了割礼，身上有这一刀，所以现在我跟你们不一样了。现在到了逾越节，我们为什么跟你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被羔羊的宝血买赎了，所以跟你们不一样了。你们的长子都被击杀了，我们被买赎了。马上等到十三章，等等，我讲到出埃及记十三章的时候，马上耶和华就会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都属于耶和华了。但是到现在，我们之所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很简单，圣灵的重生。而圣灵的重生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们我待会儿后面还会讲到。所以在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时间，神特意吩咐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时间，都代表着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他们要被完全的分别出来，他们正式的要从埃及地被分别出来。所以你看到吗？他们不是首先物理空间上的离开，而是属灵上、身份上的被分别。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啊，把这个词圈出来，这个词太重要了。全会众，把会众这个词圈出来，这个词就是旧约的圣教会，这个词就是新约的教会的希伯来文。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教会的概念，你可以把它直接理解为教会。这是在旧约的神的百姓的群体，这是在旧约整个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所以重要吗？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的是亚伯拉罕，现在神吩咐的是谁？以色列全会众，你们是一个整体。啊，这个我以后等到讲到会幕这里就会再次衔接到这里。但你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看到吗？每一个人，个人就是每一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要取一只。而且如果你一家的人有可能太少，确实吃不了一只羊羔，你看神特别贴心，你吃不了一只羊羔也不要浪费，是不是？要和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所以你认为神是让你不要浪费吗？不是的，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含义，就是第二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谁要吃羊羔？谁要吃？个人、各家、每一个人、每一家都要拿羊羔来，哪怕你这家人还太少，吃不了一只，没有关系，你也要跟隔壁的人共取一只。 关键是个人各家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都需要羔羊的宝血，每个人都需要羔羊的宝血的涂抹，没有人可以特别。这到了新约就变成什么，知道吗？这到了新约就变成旧约是羔羊的血来作为一个记号，然后到了新约就变成五旬节，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降下，圣灵的洗，每个人都需要受圣灵的洗，无一例外。好，第五节，这个羔羊呢是非常特别的，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要么是山羊，要么是母羊，三个条件，无残疾一岁公的，这在利未记当中会反复出现，这个代表什么？祭物的圣洁。祭物为什么要圣洁？之前在讲到挪亚之约献祭的时候，跟你们讲过，献祭的关键点不是在于献祭的人，而是在于祭物是否蒙神的悦纳。我再讲一遍，献祭的关键不是在于献祭的人，而是在于祭物，祭物本身是否是圣洁的蒙神悦纳的祭物。为什么？因为献祭是为了要解决罪，如果祭物本身不是圣洁的，它无法除罪。他无法除罪啊，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所有宗教的区别。其他所有的宗教，他们都认为人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解决罪的问题是靠人自己的行为，每个人自己的行为，每个人自己对这个神明的一个命令的顺服和回应。但是基督教信仰要除去罪，依靠的就是祭物。所以这个祭物要除去罪，这个祭物本身就需要圣洁，这是第三件事情。好，第六节，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啊，这个词后面会反复出现啊，你把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找找，你会发现它在出埃及记里面一直到后面民数记出现的次数最多，所以民数记的主题其实就可以知道了，民数记是讲什么就可以知道，民数记的主题就是教会在旷野，或者说旷野中的教会。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色列全会中要把羊羔宰了，要把它杀了。杀了之后，第七节说，各家要取一点血，取一点血，把它涂在羊羔的房屋啊，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好，这个第四个要点叫做涂血。好，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里的羊羔预表着耶稣基督啊，这是往后看。那么如果往前看，这个羊羔往前衔接什么？当然是衔接当亚当夏娃犯罪，当神咒诅亚当咒诅夏娃咒诅蛇之后，神要给亚当做衣服给他披上。羔羊已经被杀了，或者已经由动物流血了，只是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然后到这里开始清楚了，罪要怎么解决？罪若不流血不能解决。罪要怎么解决？罪若不归在另外一个祭物的身上，罪不能解决。这是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好，所以他前面接的就是创世纪的那一段，然后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杀长子之灾，在上帝这样一个全地的审判、死亡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下，罪人是必要死的，罪人是必要灭亡的。那么怎么除去罪？罪要归在这个祭物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往后这个罪就是要归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常常跟大家讲，十字架不仅代表上帝的慈爱，同样彰显上帝的什么？公义。好，那么十字架怎么来彰显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呢？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必要为我们的罪去死，这就是上帝的公义。我再讲一遍，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必要为我们的罪去死，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就是上帝不可能将我们的罪凭空的一吹气消失掉了，只有佛教他才会说放下屠刀，你立地成佛，死掉的人没有关系了。 死掉的人冤枉，没有关系的，没有人再去追究了，因为你悔改了，明白吗？基督教信仰从来都不会这么说的。什么叫以血还血？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就你流别人的血，要羔羊的血来还。这个以后讲到摩西律法，你们不要以为摩西律法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到了耶稣基督那里，他就说啊，要爱你的仇敌，好像觉得两个矛盾，不矛盾，只是以法利赛人不明白什么叫做以血还血，他们以为以血还血就是你砍我一刀，我要砍你一刀，你打我一拳，你一脚，不是的，以血还血的意思是你流人血的罪必须要归在祭牲的血当中，所以十字架为什么是公义的？因为上帝的儿子必定要为我们的罪死，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十字架为什么是上帝的怜悯？因为神的儿子竟然愿意为我们死。我再讲一遍，十字架的公义体现在哪里？上帝的儿子必定要为我们的罪死。你说我没有罪，所以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你向他宣告上帝的公义，宣告上帝的命令，他说我没有罪，我总会比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要来得好。他说这句话就是在亵渎。这个我跟你们稍微延伸一下，稍微延伸一点啊。常常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救赎哪些人的罪？啊，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救赎哪些人的罪？改革宗的教义告诉给我们听，叫有限定的救赎。耶稣基督来是为父所赐给他的百姓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父所拣选预定的百姓，是吗？是的。但是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就只能救赎上帝预定拣选的百姓，不是的。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可以救赎一切信靠他的人，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今天一个人，哪怕他不是在上帝生命册上的人，他并不是上帝预定拣选的百姓。当你指出他的罪，向他传讲福音的时候，当他抵挡说我没有任何罪。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不需要你所说的那个主的救赎，我根本不需要。他这样说就在亵渎基督。你不能说基督来只拯救上帝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他本来就跟基督没关系，不是这样子的。而他这样说就是将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藐视上帝的救恩。所以在十字架上面。上帝的公义的体现是神的儿子必定要为我们的罪舍命。上帝的慈爱的表现是神的儿子竟然愿意为我们的罪舍命。好，所以这是涂抹宝血啊，这很重要的，这个血要洒出去，因为我们的罪是当死的，是必死的罪。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里不断的在这个12章当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吃。在十二章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吃，除了羔羊之外啊，动词出现最多的就是吃。当夜你们要吃羊羔的肉，这个羊羔的肉你是要吃的，所以第四点叫做吐血，第五点叫做吃肉。为什么这个羊羔的肉你是要去吃？所以呢，之前在读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祭，它不是赎罪祭，不是摩西律法将来在立位记当中所说的赎罪祭，不是的，因为赎罪祭是不允许吃的，赎罪祭是要烧掉的啊。那么只有什么祭物献上了是可以吃呢？平安祭，平安祭是必须要吃的。所以，当你理解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你不能仅仅理解逾越节的羔羊赦免我的罪，它只是个赎罪祭，不是的。逾越节的羔羊当献上这个血涂抹之后，全家以色列全家就在当夜 必须要吃羊羔的肉，因为平安祭就不仅是洁净罪，而且还带来平安，带来蒙福，带来因着祭物被上帝悦纳，如今罪人与神的和好。好，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含义。你不能只讲前面啊，意思就是赦免我的罪。羔羊，我们的罪归在羔羊身上。你必定要明白，当羔羊的宝血涂抹之后，我们还要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如同我们要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一样。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得生命。好，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因为时间关系，不用去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宣告说：“我是生命的粮。”意思是宣告说，他不是那必朽坏的食物。意思就是宣告说，他甚至要高过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因为你们吃了玛拿仍然死。然后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啊，在约翰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话，第六章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在第六章后面，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犹太人都惊呆了，我们怎么能够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呢？然后耶稣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跟我就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吃耶稣基督的肉？什么叫做喝耶稣基督的血？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个十字架上神的羔羊，他的宝血当然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也要吃他的肉，如同逾越节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能与神平安，才能得这样一个平安的永恒的生命。但什么叫做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六章的应该是35节啊，这具体经文忘了。在六章的，当耶稣是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后面说什么？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个小孩子啊，我尽量都是建议你们不要背经文的。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去理解。像刚才这个经文，你当然可以把它背下来，但是你要理解这个里面的意思。他在解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在解释什么？人怎么样才能不饿？你要吃它。人怎么样才能不渴？你要喝它。那么吃它喝它就是什么？很明显，就是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就是吃我的肉，信我的就是喝我的血。那么这里的信是什么？是相信吗？相信了你就吃到耶稣基督的肉了吗？相信了你就喝到他的血了吗？今天你们做一个所谓的绝志祷告就是基督徒了吗？你今天信不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信不信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信不信他受死了？信。信不信他复活？我信了。然后就给你一受洗，就是上帝的儿子了吗？当然不是。你翻开英文版本，这个信是什么翻译？ Believe in， 它不是 believe 信 me， believe 信我就行了，相信我就可以了。你要 believe in， 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信靠我，你要信从我。希伯来书十一章，你们常常把希伯来书十一章叫做什么？信心什么英雄吧？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都是信心英雄吗？错了，他们都是行动的英雄。谁说他们都是信心的英雄呢？亚伯因信献祭，明白吗？亚伯不会因信什么都不做，信了就好了，不是，信而要跟从，信而要倚靠。好，这个我以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我灵修的时候我会反反复复讲的，因为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一信登天教的基督徒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戳穿这种谎言，不要以为这些人就是基督徒，他们根本不是上帝的百姓。好，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在这里的羔羊，它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还要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生命。所以这个羔羊才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好，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啊，时间关系，我讲的稍微快点。第六点，这个羊羔要怎么吃呢？不能水煮，讲得很清楚了，不可生吃，不能水煮，必须要用火烤。 什么原因？有几种解释，有人解释为什么不能水煮，因为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能动，因为这个羊羔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只能用火烤啊。圣经神学的作者是这么解释的，但我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没有真正到点子上。我自己的理解就如同之前我应该在出埃及记灵修时候跟你们讲过，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用火烤，这是代表这个羔羊。他的死是代替我们去死，我们应该怎么死？接受上帝的审判、愤怒中。所以这个羔羊是要被火烤的。这个羔羊不是这样一刀就把他杀了的，这羔羊是要被火烤的，他是要代替我们，如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要代替我们与父分离的。好，这是第六点。好，下面一点，第七点很重要。等到第九节说，你们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
但
头、
是
腿、
你
五
看
脏
着跟
用
在
火
蒙
烤
古
了
里面
吃。
待
好，
好长
第
时
十
间。
节，不可剩下一点留
啊，我
到
那
早
时出
晨。
来探头看一下哈，也是看一下。
等一下啊，不要那个岔出来。我下面要讲的第七点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在之前你们在听逾越节十二章或者你自己在读的时候，你很难去留意到这点啊，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现代的基督徒。第十节讲完这，因为这整个这一段都是耶和华所讲的话，里面每一个细节，而且逾越节的整个的条例后面要讲这个条例就是指前面每一件事情这些细节。其实这些细节我之所以用十点，还只是一个大概，还有很多细节，等到灵修时候再跟你们补充。但是这个十点是非常核心的十点，现在讲到第七点，你不能留下一点到早晨，若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掉，意思是什么？当夜就要把它全部吃完，不能留的，留到明天我继续吃，明天就省一顿饭了。不是的，这个羔羊不是用来喂饱你的身体的，这个羔羊吃羔的肉，代表你与这个刚才讲的平安蒙福的状态的。但是十一节说什么？啊，十一节。如果是在线下教会，我就要叫你们一起读了。十一节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我来读一下，你们听一下。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哎，你们也觉得这样吃羊羔是很特别的？上帝没有吩咐你吃羊羔的时候，啊。预备点孜然啊，还是要坐在哪里一个舒服的地方吃，盘着腿吃，躺着吃啊？不是，上帝说你要怎么样吃？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然后你会说，哎，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走了，因为马上就要后面就要走了。是的，他们马上就要走了，他们就要离开埃及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吃呢？什么叫做赶紧的吃啊？赶紧的吃是指什么意思？赶紧的吃是指什么意思？就是吃完马上走，吃完就要行动，吃完就要离开埃及，吃完就准备要进军迦南了。我不知道你们里面的圣灵有没有责备你们，或者有没有责备以前跟你传讲福音的人所错传的福音？你们以前听的是什么福音？你们以前听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如果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羔羊，那耶和华的逾越节的条例应该改成什么呢？应该改成好了，现在的出埃及人呢都要被我击杀，你们呢是我的百姓，我所怜悯的。现在我将羔羊的血赐给你们，涂抹在这上面，涂抹了我就越过去，然后吃了就得平安，平安了结束了，是不是？这不就是福音吗？这不就是我们以前听到的福音吗？我信耶稣了，得救了，就结束了。意思是上帝讲的是什么？这根本不是终点，这是起点。你把上帝所要赐给你的福，上帝的命令，把后面90%通通扔掉了，你把10%的当成是上帝的命令，这就叫做亵渎上帝。 这得救，这是起点，这不是终点，根本不是全部。以色列人有没有把羔羊的血涂抹了？涂抹了，罪归在羔羊身上了，归在羔羊身上了。吃了羔羊的肉没有？吃了。与神和好了没有？和好了。平安了吗？平安了。然后呢？行动。这才是福音，明白吗？然后你再来读这个12个字，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马上就想到什么经文？圣经考试。圣经考试，如果这个问题5秒钟之内答不出来，你们根本圣经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以弗所书全副的军装，这不是明显匹配在一起的吗？你马上就可以，你这时候要引用，这时候你的什么叫做已经解经，马上就要翻到以弗所书第6章当中，你就会明白上帝说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因为征战在前面，我拯救你出埃及的目的在前面，行动吧，开始了一场大戏要开始了，上帝的旨意要奇妙的成就了，你不要还在那整天仰望十字架，还在那里仰望十字架，主啊，感谢你一天天在感谢十字架，对着十字架上的已经空掉的那个地方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在感谢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这里，我在天上，你跟着我走，现在我要走了，不对，我还在这里感恩，我还在这里哭呢，我还没哭完呢。这就是现代的基督教，明白吗？现代基督教不断的停留在那个是空空荡荡的十字架的面前，不断的引用所谓的更多学说，我们不知道几大，直到耶稣钉他钉十字架，耶稣说早就已经钉完了，OK，耶稣死里都已经复活了，他你盼望他复临，他要你现在在他复临之前遵循他的命令征战全地，不然他就要讨你的罪，你还在那里挂这个十字架保平安。然后你还在那里跟别人传福音，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传一个以为自己这是功德，把它记在本上。这就是耶稣就在马太福音4章所说：“你们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行神迹。”但是他根本不认识我。我再讲一遍，我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你以为上帝的恩典的全部，你已经领受到了，你以为感恩。啊，天天让你感动的稀里哗啦的，这个只是上帝所赐给你恩典的第一步，真正的恩典在后面，真正的恩典在旷野里面，真正的恩典在旷野会幕的荣耀当中，真正的恩典是要进到迦南地的征战得胜当中，真正的恩典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真正的恩典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你还才刚刚开始，然后你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全部都够了，这叫什么？这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一个外邦人来到十字架面前说：“哎，那个我没有罪，我不需要耶稣基督。”你现在也是这么做的，知道吗？上帝跟你说：“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然后你拿了一样，说：“我够了，我就饱足了，我就非常好了，我只要这张天堂的门票就够了。”明白这意思吗？这叫什么？这就叫亵渎耶稣基督的恩典。好，这是第7点，第8。因为我要把这个讲完，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人是牲畜，都要击杀，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句话反复强调，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啊，把这个字圈出来。这个血要在你们的房屋当中做一个记号，然后我一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去了，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是吧？我一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去了，这是个记号，这是什么样的记号？神不击杀你的记号，神赦免你的记号，神将你分别出来的记号。所以刚才讲，这是羔羊的血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分别出来了。好，现在什么是记号呢？现在什么是记号？什么是上帝恩典的记号？圣灵的印记。你不能仍然停留在逾越节的，知道吗？现在已经5旬节了，3大节气以后跟你们讲，逾越节要到5旬节的，知道吗？逾越节下面祝棚节，祝棚节下面5旬节，知道这三？你们现在大概就明白这3大节重要了。逾越节离开埃及，祝棚节住在旷野，5旬节进到迦南，明白了吗？很可惜，现在的基督徒过的都不是这样的一种节日。你没有活在上帝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当中，上帝要带你出来，然后要带你进去。OK， 好，然后呢？所以现在的记号是什么？现在记号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印的记号，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被这个世界当中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这是第八件事情。好，啊，我还有10分钟，我要讲完最后两点，最后两点重要的点。我一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从14节开始，我们来注意12章14节。你们要纪念这个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的永远的定例。15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好，解释一下什么叫酵啊？酵这里这酵就是面酵，就是没有发过的面，就是中国人叫死面是吧？是不是叫死面的？就是没有不会发的，就是里面是没有酵的。好，这个很容易去理解。好，酵在圣经中代表什么？代表罪。教在圣经中代表罪，在这个里面，在无教饼的这个属灵含义当中，教就是代表罪的。但是在耶稣基督他在讲天国的比喻当中，这个教有另外的含义，但是在这里教是代表罪的。好，然后他说你们要吃无教饼7天啊，这些细节我都不来来不及讲了，以后再讲。这个这里的7日为什么要吃7日？而且头一日是圣会，最后一日也是圣会。这个以后再讲，但是我今天想把重要的讲掉。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不能吃有酵的饼，吃有酵的饼就要被剪除。好，为什么要过无酵节？啊，或者说，首先你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所谓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后来在过的时候，都是包括正月14日吃羔羊的肉。然后再到后面7天的无酵节，然后这整个都叫逾越节啊，你也不用把它分开来。好，那我请问，为什么耶和华要这么吩咐？为什么要吃无酵饼7天？这代表什么？啊，很容易理解，酵就是罪，这代表什么？我们要洁净，我们要过圣洁的什么生活？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羔羊什么买赎我们了。啊，那么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我要诚诚实实，我不能奸淫。啊，我不能被私欲捆绑。好，那么请问，圣洁的生活一定是内在的，是不是？比如说，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生活，因为我的生活24小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但你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圣洁的生活它一定是内在的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着羔羊的宝血成了你这样一个记号，上帝赦免你的记号，恩典临到你的记号之后，你过圣洁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一种对内的省察与老我的征战，要不要？要，但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征战要不要？要，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征战的第一步。但是太多的基督徒把这当成是征战的全部，所以他一生都不断的跟自己的那个老我征战、征战、征战。我再讲一遍，这是征战的第一步，这是征战的一方面。征战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除了你对内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吃无酵饼，以色列人马上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进到迦南了。为什么不看到这一段？以色列人马上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进到迦南，击杀上帝的仇敌了。这才是征战。这样的征战在哪里？教会不断的让你们说，哦，每天拿个小本本，把我今天的任何的私情邪欲都把它记下来，你永远都记不完。你每天所犯的罪，如同你的头发那么多。你每一样怎么跟他去做征战？当然，神的恩典胜过我们的罪，你当然应该让他悔改。但是不要忘了，你最大的使命是什么？最大使命是与这个世界征战。这段使命是来到法老面前，来到上帝的仇敌面前，宣告上耶稣基督的权柄，这才是你的征战。我以后讲约书亚，这个时候我就跟你讲，约书亚领受的使命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约书亚领受的使命是屠杀所有的迦南人，不是的。这个以后讲啊，这个以后讲。约书亚领受的使命不是仅仅杀人就可以，如果约书亚仅仅是把迦南人全部杀光，他不叫为主征战得胜啊！约书亚领受的使命不是仅仅是杀人，不要把这个错误解。所以这个外在的征战才是重要的，外在的征战才是上帝真正赋予他要他的百姓去完成的使命。 这个七天无酵节结束了，OK 了，你仍然可以吃有酵的饼。你内在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每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而且你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人中剪除。翻到后面第20节，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然后19节也是。在无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人的会中剪除。剪除是指什么意思？这个剪除就是洪水灭绝，神跟挪亚所说的灭绝，在洪水当中的灭绝。换句话说是什么？如果在这个七天当中你吃有酵之物，好，那么仍然被剪除，如同那个灭长子之灾当中被灭绝。回到前面，没有羔羊的血的恩典了。回到了前面。好，那我现在能不能依据这个经文现在说，听好啊，我现在能不能依据这个经文来，大家看到啊，来依据这个经文，所以以色列百姓凡在这个七天是有酵之物，就会被剪除。回到前面，羔羊的血没有用了，所以现在你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内在的生活你不圣洁了，好，圣灵的内住也没有用了，上帝的恩典也没有用了，你正在恩典当中失落了。能不能这么说呢？当然不能这么说。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在这个里面的记号，它发生改变了。在旧约这个时候的记号是什么？是门楣上羔羊的血。但是现在，我成为基督徒，成为被这个世界，在世界当中被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圣灵的重生，圣灵的记号。所以今天我们得蒙保守，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借着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买赎、圣灵的重生。所以这样的恩典不会失去的。但是这样的恩典不会失去，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比以色列百姓遵守上帝的命令遵守得更好，因为如今律法已经不在石板上，而在我们的心板上。清楚吗？这就是新约对旧约的超越。好，最后一点，第10点，14节说，你要纪念这日，守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17节说，你们要守无酵节。这个定例为什么叫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以色列人，上帝这样现在吩咐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正月十四日吃第一次逾越节的羔羊，守第一次无酵节开始，你们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逾越节。当然，这些人后来有没有守？没有守。几百年之后，他们中间的守逾越节都不符合这些条例，这些，所以这个定例啊，这个定例里面包含很多很多条细节，他们没有认真的守。那么神现在吩咐，为什么他们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因着这个羔羊的血的记号，成为属耶和华的百姓，都要成为他们与这个世界已经被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记号，都要因为吃无酵饼来表明他们是上帝圣洁的百姓，他们力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践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凡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归给耶和华。上帝的恩典应许是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原来是用割礼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这样一个记号，现在在摩西之约之前，逾越节羔羊的血成为一个新的记号。他们再次被羔羊的血所买赎出来，再次因着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与埃及人分别开了，与在神面前得享平安。好，这是已经我讲了10点了啊，我讲了10个小点，一共从12章的第1节一直到20节，讲了这个逾越节定例的10个小点啊。星期一早上我们会再做这个。在做灵修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回应。 好，现在是20:09啊，20:09，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要领圣餐的。我之前在灵修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我们需要在圣餐这样一个可见的主的饼和杯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所单单赐给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恩惠，在他的恩典当中得以长进啊。好，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结束今天的一个正道的信息啊，今天的道。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再次用你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再次让我们可以来信靠你，到你这里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与你的生命有份。凡属你的百姓，你必定保守到底，直到我们见主你的容面，你也必定激励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你征战和做见证。求主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